常年期第十六主日甲年，从浮船看友子的比喻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到四十三节。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，但在人睡觉的时候，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了友子就走了。麦苗长起来抽出穗儿的时候，友子也显出来了。家主的仇人就前来对他说，主人，你不是在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？那么从哪里来的友子？家主对他们说，这是仇人做的。仆人对他说，那么你愿我们去把友子收集起来吗？他却说，不，免得你们收集友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了出来，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。在收割时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你们先收集友子，把友子捆成捆儿好燃烧，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库里。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，来到家里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，请把田间友子的比喻给我们解释一下。他就回答说，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，田就是世界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，友子就是邪恶的子民。那撒友子的仇人就是魔鬼，收割时期就是今世的终结，收割者即是天使，就如将友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，在今世终结时也将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，有耳的听吧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。其实啊，无论是撒种的比喻还是这个友子的比喻啊，都不需要我们解释的，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解释了。也正是耶稣解释了，所以这一段福音我们才知道那是多么重要。我们在讲撒种的比喻时候说，撒种的比喻其中重要的是耶稣要给宗徒们讲的，就是因为宗徒们就是撒种者，就是浮船者。那么友子的比喻呢，其实也是给宗徒们讲的，也是对天国的使徒浮船者告诉你在浮船的时候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标题是还是从浮船看友子的比喻。也就是说呀，既然这个友子的比喻耶稣给我们讲解释了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比喻中咱们看一下感动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感动是，我认识好多热心的主教神父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这些热心的他们在浮船方面至少在外边上看不太景气，无论是他们的传教或者是他们的所做的各方面吧，他们的所谓的事业。相反也认识一些不太热心的，当然我们也是从外在看啊，可是他们的浮船事业却蒸蒸日上。当然蒸蒸日上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浮船的证明，就好像那一个大家记得耶稣讲的那无花果树的这个故事，那枝叶茂盛却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一样啊。世上也不能看这个啊。那我的这个感动是什么？感动就是让我默想这个友子的比喻的一个灵感。浮船者不能单以外在的轰轰烈烈来作为浮船成果的标准，我们不能以成功来评断他人论断自己。一个原因是 福川工作有很多为人不可知的因素，就好像那个撒种的比喻，遇到了不同的田地，或者是你工作的是不同阶段，那个神父是在开垦期，你是在播种期，另外一个是在浇灌，另外有一个神父领受的使命就是收割，那个收割者可能没什么付出，他就收割了。你说到底谁是福川的成果？那有子的比喻也是一样啊，福川这撒的是麦子，可偏偏长出有子，这些很多是不可预料的情况，或许你撒的就不一定有有子或者少，这种情况也和人的圣德或者才能、努力和付出不一定都有直接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有圣德的人是否在福川事业上就一帆风顺、蒸蒸日上呢？那不一定啊，因为经验可以告诉我们，在生活的中，在实际上生活中，是否好人就一定好命，好人就一定事业兴隆，好人就一定长命百岁呢？这给福川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啊，所以这些问题不用我们回答，大家也知道，福川和人生是一样，天主的计划深奥无比，人的判断和猜测往往与天主的生意相差甚远。所以有子的比喻啊，我想是让我们怀着谦卑跟敬畏的态度来看福川工作，千万不要被肤浅或者说愚蠢的世俗精神所感染，甚至我们常常用世俗的标准去看福川事业。什么是世俗的标准？这个人挣的钱多，这个人啊会说会道，这个人那是世俗的标准。我们也用世俗的标准来看一个人的福川，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不变成对世界大事评测论足的那些主播啊，而每天他们都是不负责任的满嘴喷墨，到处忽悠，反正说错了又不需要负责任。你看那个电视上经常有些节目，面对世界大事这个评论那个评论，反正评论好和不好不需要负责任。那么有子的比喻就是要我们小心这种世俗精神，不要从外在上这个成功那个不成功，哎，这个好那个坏，这个传教好那个传教不好等等，其实我们的判断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只从外边判断，并不是真实的，并且这种判断还会带来什么个人或者外人各方面的副作用，那就是怨天尤人，抱怨。好的一穿不好了就抱怨啊，另外呢好了那就是骄傲自大，或者是我们就会成为第三者，评头论足啊。最后呢，我们也会把福川变成政治，变成企业，变成也打成一个什么品牌等等啊，这是我这一个感动。所以看这个有子的比喻呀，我们啊带来了一个第二点，我要说的是有子是怎么来的，这个耶稣已经解释了，不过我要看两点，就是帮着我们来看上面的那个感动，就是有子是邪恶的子民，撒有子的是撒旦，而这二者合成一体，构成了天国的敌人，福川者的迫害者。我说这一点是要特别的回答我上面这个问题的，就是我认识很多的热心的主教神父，他们在福船上其实天主看的呀不是他们的成果，而是他们的努力。我见过有些主教有些神父，他们在为福船事业上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，他们全力以赴，没有别的念头，一心都是放到天主身上，一心放到教会身上，可是偏偏他们的福传事业不怎么好。我也见过另外一些人，他们也没什么努力，却反而有了外在的很多成功，那怨什么？那就是有子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，就是有子那一些热心的天主特别爱的啊使者或者主教神父福传者，我这样想帮着大家，是因为他们当得起天主给他们的敬怜，或者他们也当得起，不能说当得起，就是说魔鬼对他们重视，咱们可以这样说，魔鬼知道谁是他真正的敌人， 我经常这样来自嘲我自己。有人就说了，神父啊，你在传教上好像是没有什么遇到大的困难和迫害等等。我经常是这样说，我也是自嘲，也是真实的，三，我根本不够资格。换句话说，天主认识你，我们也可以说撒旦也认识你。撒旦知道哪一个主教神父才是他真正的眼中钉，真正的敌人。撒旦要攻打的一定是他真正的眼中钉，真正的敌人，真正的热心者，真正的主教神父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你自己本身就是个烂摊子，你自己本身都烂透了，你自己本身都不热心，魔鬼攻击你干嘛呀？费劲呢，攻击攻击你，你还找还天主了。所以我们看啊，所以我现在特别的对那些在传教方面，或者在不光是因为这个出传这个事儿，不是光讲了几个新教友，包括牧灵整个的，我们对那些特别热心的老主教、老神父以及很热心的修女们，我们对他们千万不要乱判断。或许天主没有给他外在的成功，没有给他外在的轰轰烈烈，但是魔鬼对他们的攻击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他们好忍受了很多个失败了，被人攻击了，实际上被人攻击，我们这一句话特别重要，有的是邪恶的子民。有的时候一个主教神父被有些人攻击，而那些人其实他们扮演的是邪恶子民。有时候我也想，我有没有扮演过邪恶的子民呢？我要说的是，各位兄弟姐妹啊，各位教友，当你坏的时候，当你骄傲，当你嫉妒，当你迷失和愤怒的时候，当你也就是说当你邪恶的时候，你本身就是撒旦的工具，你很容易变成友子，变成天国，或者变成其他服传者的破坏者，你会向他们呕吐，你会向他们捣乱。所以这一段圣经真的是不是光让我们真正还得要想自己，谁是邪恶的子民，谁是那个撒旦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撒旦利用而成为天国的破坏者、福传的破坏者呢？我想这是，所以说这里面我有两个感动，一个是我们对那些热心的，因为他们的热心我们看出来，有的神父常常摆圣体，没事了就摆圣体就祈祷，并且他们在传教上也真的用了心，只是方法不对，并且很多人不跟他们合作。那么这个不怨他们，不跟他们合作，他们没有能力，能力是天主赏的。另外当他们被别人攻击的时候，其实我今天特别的看到啊，很多人传教成功了或不成功了，用中国人的话叫你运气好，只能这样说，你运气好，不是你有圣德。同样的，这些我刚才上面讲的我再重复，就是魔鬼也知道谁是他的敌人，比如魔鬼知道圣女小德兰是他的敌人，所以在圣女小的时候就让圣女得了一场大重病，那场重病才要了圣女的命。据圣女的后来的他回忆录说，那一场病就是撒旦的给的，因为撒旦可能向天主就是嫉妒圣女，要求净化他，要求攻打他啊，因为可能撒旦看到圣女一家将对魔鬼的攻城、对魔鬼的那种计划造成大影响，所以他攻打。所以有子的比喻让我特别的今天晚上有这个感触啊！我们看到咱们今天中华大地上有多少个热心的主教神父们，他们的传教事业受到魔鬼猛烈的攻击，他们再怎么付出好像不见成果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在福传上有成果的是这些人，真正对我们教会有影响的也是这些人。就像高丕神父，就像那个毕约神父，就好像很多圣人圣女们，他们也是被魔鬼攻击的，但是真正对教会有益的是他们。所以愿撒种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谦卑敬畏，不要随便乱判断，也不要抱怨怨天尤人，也让我们用神圣属神的眼光去看待福传事业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打开我的深目，打开我的心，让我在你的眼中得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使我战胜 魔鬼的一切阴谋诡计。阿们。